每次有机会跟各个团契一起献诗的时候都充满了喜乐，因为把诗歌可以献给神也是一个敬拜。那么刚刚为各位献诗的这个团契叫做欢呼团契，他们是以年轻的夫妇为主，他们有很多家中都还有很年轻的孩子，那欢迎你们加入，在华语团契各个有地区性的团契，那么也有这个年龄来区分的团契。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很不容易改掉的坏习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有。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喜欢开快车。苏一姐笑很大声，我想那个他知道另外一个人也开得很快啊。那么我知道开快车不好啊，但是一旦上了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忍不住就要开很快啊。我常在三号公路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开多少了，可能也没有超速，但是一看到那个警察的时候，看到警车的时候，我就这个不自觉赶快踩刹车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那你知道有人研究过，就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研究过哈，要把一个坏习惯改掉，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有人劝你的太太啊、你的先生、你的爸爸、你妈妈哦，劝你，你的老师劝你哈，有没有人这样听了劝然后就改掉了呢？有，大概10-15% 的人。那第二种方式就是基督徒。你祷告，然后有一天或者突然之间圣灵感动你，你说这个坏习惯一定要改掉，有，也有这样的人，10-15%。那你知道第三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可以改掉坏习惯呢？你猜猜看，70%的人拿到罚单了以后就会改掉坏习惯。那么或者是我们担心某一种后果哈，那么我们担心那个后果，所以我们就为了那个担心那个后果去改掉坏习惯。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坏习惯哈。那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25章第1-13节。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讲到的次数虽然不是很多哈，那我希望用天国的福音这个系列来看待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今年教会主题是时机与行动。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把圣经的经文再读一次，圣经的经文是神的话语，很宝贵，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第5节，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第9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第10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们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就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愿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奉耶稣的名求。上一次我讲到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你有没有上次听到这个天国的比喻麦子和稗子，你学到什么功课？那上次那个麦子和稗子就是提醒我们，在 神做工的时候，仇敌撒旦也在做工，而且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注意我们心中有没有败子。那么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呢？那么耶稣用比喻啊，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34节35节，他有说他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他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告诉凡相信他的人。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比喻有什么功能啊？比喻有三个功能，至少比喻让人去明白天国的奥秘，让我们从这个知识上去理解，然后呢挑战这些听的人能够去检视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我们现在属灵生命的状况如何。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检视完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激励，然后更委身成为基督的门徒。我想这个每一个比喻几乎都有这三个特质。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那新汉语译本把这个十个童女翻译成十个年轻的姑娘，那么英文叫做 10 virgins。如果我们要透过这十个童女的比喻来明白天国的奥秘的话，我们要先问一些关于经文不容易懂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先明白一下，到底童女是谁，到底新郎又是谁，那么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不过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先想到这个问题还是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跟我一样，我觉得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让我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郎为什么他不仁慈宽厚？还有那称为聪明的五个童女是不是太小气太自私了？如果这十个童女是一个团队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五个童女跟他借由，他们是不是太没有团队精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答案，你想过吗？这些我们等一下都要一起来想。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话，我们需要知道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习俗，他们结婚的习俗。每一个民族的结婚都有一些习俗，而且习俗都不太一样。我跟雨君师母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先订婚的，先有个订婚。那我们订婚的时候是在一月，然后后来订婚的时候谈说要把这个结婚放在三月，所以我们订婚就没有请太多的这个客人，就自己家人吃个饭这样子。然后到了三月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再宴请双方的这个朋友家人来庆祝。可是在庆祝之前，我们在教会有一个结婚典礼。各位如果记得的话，去年的2月7号这个裴龙跟静文在这个地方结婚，他们把这个教会变成朝这个方向的，然后从那个地方走进来，有没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教会也可以为各位办婚礼，如果你需要结婚的话。那么犹太人他们传统在结婚也是有所谓的先有订婚然后呢再结婚，他们通常他们订婚之后呢会等待一段时间。记不记得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已经订婚了，但在彼此在各自的家中等待的时候，那么发生一些事情，发现这个约瑟发现玛利亚怎么有怀孕，那么想要暗暗把它休掉，有没有？所以有一段时间订婚完以后有一段时间在那边等候。那等候以后呢，直到有一天他确定了这个结婚的日期以后呢，那么新郎会在朋友的陪伴下把这个新娘接走，因为有时候新娘的家人也会到陪伴这个新娘走到这个新郎的家中。在离开家之前，他的家人亲属要为这个新娘来祝福，特别是这个父亲要为新娘祝福，那个是最美最大的一个福气，最宝贵的一个礼物。那么在新郎牵着新娘走的这个路上，这个娘家的亲人也会有人在前面有人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么有一些围观的人看热闹的人他们就会丢一些这个谷子，可能是小麦或这种谷子， 表示来祝贺这个新的家庭一定会有结新的果子哈。那么可能后面有一些乐队哈，吹喇叭的、吹打鼓的这些乐队跟在后面哈。所以他们就一个游行哈。那么游行之后呢，结婚的一个喜宴是非常重要。这个婚宴不只是为了结婚的新郎和新娘，也是让所有的两个家庭的好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活动。我们中国人也是很重视这个结婚的喜宴，那么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家族当中认识的家族全部都会到齐。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其实犹太人他们这个庆祝喜宴有时候一连庆祝七天，在创世纪29:27-28讲到雅各，他很爱这个拉结，对不对？他那么想要娶拉结为他的妻子哈，为他的舅舅拉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七年到了，结果舅舅骗他，先把这个大女儿啊利亚先嫁给他，结果呢他。洞房花烛夜一打开，怎么不是拉结是利亚的时候，他的舅舅才跟他讲，你要为这个结婚这个日期满了七日，在创世纪29:27满了七日以后我再把这个拉结再嫁给你。那么所以呢这个雅各他就在连续七天就做两次的婚礼，娶了姐姐娶了妹妹。那么这个所以婚宴是犹太人很重视的，所以很多人都要排除一切万难来参加，那么也鼓励很多亲人来参加哈。那么亲人参加的时候，这个新郎和新娘就被对待的像国王跟皇后一样哈。那当然有很多的重要的人会在跟随在这个游行哈，然后到了婚宴哈。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有个这样的背景哈，但是我们不是很清楚啊，为什么他是在夜晚在等候哈？有可能这个庆祝的这个日期哈，他在准备要下一次开始之前哈，是一个接近要凌晨之前了哈，所以他们是夜晚在等候。那么我们刚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新郎是谁，童女是谁哈？在新约，在旧约，我们都知道新郎在旧约指的就是耶和华神哈，那么丈夫哈或新郎，那么妻子是谁呢？妻子通常是指以色列，对不对？那么在新约里头，新郎是指谁？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郎哈，这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27-30哈，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哈。娶新妇的是新郎哈，新郎朋友是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结婚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施洗约翰。所以他很清楚说这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新妇是谁？我很清楚，新妇就是教会，对不对？那这个童女到底是谁？现在问题来了，童女到底是谁？童女是我们吗？那我们不是教会吗？童女到底是谁哈？你要知道童女是谁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14:1-14哈，看到一个端倪哈。启示录第14:1，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第三节很重要，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一段的话，你可能可以想象就是这些是站在旁边看羔羊婚宴的。可是这新郎要娶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要在完全成为无瑕疵，成为一个整体啊，那么要献给这个新郎哈，要举行这个羔羊的婚宴。可是呢，也有哈，在启示录十四章这里头讲到的哈，那好像是一个观众哈，所以不管是观众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哈，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哈，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当我们成为整体，成为完全无瑕疵要献给新郎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哈，我们是这个整体的教会的其中一个。可是今天这个经文比较是像是我们是观众哈，那么这个观众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观众，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观众哈。这个非常有关系要 participate 哈，这个 participate 他们是未成年人妇女哈，原是童生哈，所以这个童女哈，他讲到这个童女哈，有十个童女，十个童女十在犹太人里头是代表一个完全哈，完整的意思哈。那么这十个童女呢，他们开始就说哈，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但是这十个其实都有一些同样的特点。第一个，他们都是被称为童女，他们在地位上都是童女。那么他们十个人都带了灯，十个人都被邀请参与服事去等待新郎，十个人都会想打瞌睡，十个人都想进去最后参加那个宴席，十个人都叫主啊主啊，没有什么差别。唯一有差别的是这个五个聪明的有多带了，除了灯以外多带了一些油。那另外五个呢，他带了灯但是没有带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新郎他不要延迟进来的话，那这个五个是 totally OK 的，他没有多带油，就新郎准时进来，他也就是没有延迟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五个就过关了哈。那这五个人呢，在圣经呢说他是愚拙的哈。这愚拙这个字呢，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都提到这个愚拙这个字哈。愚拙这个字，你去查希腊文原文的字哈，叫 moros。你知道 moros 啊？这个英文的 moros 哈，就是笑人家很低能的哈，或者是智障啊，或者是愚蠢的哈，有这个同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字就是 moro 哈。那么他们要跟这个另外五个有预备的这个童女来借由哈。所以25章第9节就讲到，聪明的就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哈。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的他的这个回答哈，如果我们在看到英文译本，有时候我们有两种译，那个中英文圣经对照，你看那个 NIV 的话， NIV 的圣经它就开始就讲 no， 有一个先讲一个 no 这个字。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其实翻译的比较好，那King James 也翻的稍微好一点，那它除了 no 以外，它有讲一个 list， L-E-S-T。那么照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圣经翻出来的话，我们中文圣经翻好一点，我们翻成恐怕，恐怕，恐怕不够你我用。他不是只是单独说 no 我不借你，绝对不借你，那他是说恐怕，他先讲恐怕，然后才说不够你我用。那么他们的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事实上他们回答的时候是很客气，也很无奈，很遗憾很不得已要拒绝他，但是他也说明自己的困境，表明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不能够尽忠职守。2008年我2007年来到教会，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华语团契的退休会。2008年那个退休会是在一个 New Hampshire 的那个一个很山区叫 Manada。 那么那年主办的这个主席是黄玉明弟兄，后来他好像高血压还是他临时不能去，后来我记得好像是朱建雄弟兄代替他做这个主席。我要讲的是那年呢，我们有一群人就说要去爬那个 Manada 山，那么爬山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那么江世明长老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哈。那么什么事情你可以私底下问他。那么我们一群人要爬山之前呢，欢呼传系的原先的主席叫做杨胜辉哈。那么我跟李军跟杨胜辉还有黄仙女哈，就一群人，还有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就要一起爬山。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山，我们听说爬山，爬山就爬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哈。结果那个杨胜辉就非常的 serious 跟我说，你带了几瓶水？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啊，啊，你们没有带水？然后他就很 serious 跟我们说，我带了很多，但是只能给你一瓶，一瓶。然后他那瓶先给吕勋哈，然后我就想，哦，我也没有啊。这个弟兄好像有爱心，但是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太 serious 了吧。然后他说我必须要留三瓶。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小气，我不会觉得他自私啊，但我觉得你有三瓶，那你就给我们一人一瓶嘛，哈。当时这样想哈，可是你知道吗？你爬过那 Manadas 那个山吗？你爬上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所谓他说我这三瓶还不够我用，因为他爬上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比现在还年轻，快十岁啊，我觉得快虚脱了，就快脱水了。所以难怪江世明长老当时在山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山很陡，然后你爬到山上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水，再下来的时候是拖着老命下来的。所以我知道原来杨胜辉说他三瓶可能也不够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这个十个童女都知道，他们要去等待新郎的时候都应该多预备油，他们都知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问这个我们家的老三 Karen 哈，说，哎，这个例子要怎么讲才人家听得懂？他就跟我说，哎，你这个例子很简单，我讲啊，你可以把它想成哈，我要去参加这个 SAT 的考试，可以带我的计算机哈，但这 SAT 要考连考三天哈，所以这个电池恐怕三天会不够哈，要多带另外这个一副的电池哈。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只带了这个计算机，然后只有一部电池进去了，就考到第一天可能就没有电池，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办法用。这个就是他说哦，这个这样子人家可以明白，你除了原来带这个灯以外，你一定要再多带油哈。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主人也未免太不仁慈宽厚吧。我们刚刚有问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懂了，好吧，童女她要预备油她不够嘛，所以她就没办法分给其他人。那这个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说我不认识你？这样这个主人也太这个不近情理，所以我们去认识这个我不认识你这个字的时候，稍微认识一下这个我不认识你，英文说 I know you not， 这个认识这个字呢，原文的那个声音叫做这个 oida， 它是一个经验和亲近关系的一个认识，是一个你必须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样一种认识。所以他说我不认识你，这句话在犹太人的俗语里头就是我不会为你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不认识你 ，sorry， 今天我不是以前不认识你，也不是现在 ，sorry， I cannot help， 我不能帮你什么了，你不能进来，我不会为你做什么事情，这样会不会太严格太残忍了？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局太可悲了，那么其他人又不愿意分他，这个主人也很残忍，那么太自这个一个太自私，一个人太残忍，这个结局很可悲。弟兄姐妹，这个结局很可悲吗？你觉得呢？如果结局是很可悲的话，你们想过结局到底可不可悲？可悲的是不让任何人进去，但是神没有让这样做。如果神说他的标准很高，不让任何人进去，那这样是可悲的。但神没有这样做，他邀请了合适的人进来，把不合适的人挡在门外。 那么可悲可能是只让某一个一些人进来，一个人进来，其他九个人都挡掉，或者是他让九个人都进来，让有一个人挡掉，但是他们十个人都一模一样。那么可悲的可能是强迫好人不能进来，但是那些鬼鬼祟祟的人他是可以进来。那么可悲可能是严禁表现好的人进来，却接受没有表现的人也能够进来，这可能才是真正可悲。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天国是人人都可以进去，而且免费的，是 free 的，那我告诉你这个福音只告诉了你一半而已。如果他告诉你说天国是非常非常美好，非常浪漫，而且你可以看一幅图，这个天国的门是敞开很宽的门，那他是在误导你。因为真实的状况，天国是窄门，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才是真实的状况，门是开的是事实，但门是窄的。如果有人告诉你门是开的免费，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他如果误导你说这门是宽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No， 天堂的不是给陌生人进去， Sorry， No， 天堂的实际状况是给上帝的儿女敞开的，给上帝的儿女进去的。他向悖逆者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跟我的关系没有好，你不是我的儿女。他很残忍吗？不是，他有很多机会让你成为他的儿女。那么这位天堂的主人，神是仁慈的，他是博爱，他是宽宏大量，但是他也是一个掌权，他有绝对的公义，有绝对的忍耐，有绝对的慈爱的神，他会饶恕人，他会拯救人，但是他给你的时间，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当中接受。讲到那个开车，有一次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出差到德国，那么德国的这个高速公路叫 Autobahn， 是没有这个速限的。所以我那一年去到德国的时候，跟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人就说，哎，我们今天一定要去租车子。那么本来我们可以坐火车穿过这个德国到荷兰、比利时跟法国，我们就说我们开车好了，我们去租车子。就去租车的时候呢，那个怎么发现他们全部都是手牌的车，没有自牌的车，都是要用那个用手来 shift 那个排档的那个车。然后那个同事说他不会开，那只好我开了，所以我就我开吧，好吧，我会开这个手牌车，我就开了。开上去的时候真的很高兴，非常的兴奋，因为那个没有速限，就从开始开，然后50迈、60迈、70迈、80迈、90、100迈、110、120、120是多快你知道吗？180到190公里，就开180公里，差不多190，差不多是这样子，120迈。但是呢，这个车哈，我们想租比较好，但也没有，只租到那个 OPPO 就是没法更好的，它就是剩下那一台，要不要随便你看。开到180公里的时候，那个车就开始抖动，有一点点抖。然后我们两个就互望了一下，说我们还是就维持这样好了，我们尊重其他的这个 BMW 或 Mercedes， 就从旁边这样开过去了。这里虽然是没有速限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就是我自己开到180公里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会，或许这个车子还 OK， 但会不会散掉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自动停在那个地方，就没有再更快了。其实神给我们一些界限，并不是叫我们好像对我们不好，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到底什么是油，是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预备额外的油出来？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有特别的油，我们就进去了，就很简单吗？ 我想油代表两件事情，第一个油是代表了一个信仰和信心，是 faith， 这个 faith 是不能借的，这个 faith 呢也不是能够假装的，它必须要是真实，这个信仰和信心必须要是真实，是不能借的。你不能说我只参加了教会，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形式参加了教会，这个没办法假的。也不能说是我爸爸参加了，或是我跟钟牧师很好，或是我跟许长老很好，我跟江世明长老很好，不能借的。到了天国的时候，江世明长老这个借一下，sorry， 不能借的。参加教会我以前都参加过，以前是实权邀我来参加的，把实权名字报上去，对不起，神说我不够认识你， OK， Oida， 我不够认识你。这个油除了是信心和信仰以外，第二个也是一个关系，关系也是不能借的，关系不能借，而且不能速成。关系，我跟他有关系，我们有时候中国人会套关系，一个关系再借一个关系，这叫官说了，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这样子。但是到了天国的时候是不能官说的，而且不能够套关系，不能借，也不能速成。对不起，关系是不能速成的。如果你只有一天的关系，只有一天的关系；如果你只有一个月的关系，只有一个月的关系。只有你自己能够跟神，能够跟人有那样的关系。所以天国这个油啊，是要常常预备的，你现在就要预备啊。那，这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我们不知道，如果耶稣明天就要来，我们预备的时间很短，就今天好好好好表现一下就可以明天就进去了。但是耶稣他没有讲他什么时候来，那个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预备，预备到他好像半夜突然间来了，有人就喊着说，哦，西芒来了，所以我们要一直一直的预备。那么警醒，警醒可以做什么？警醒可以做什么？在雅各书的第一章21节到24节，觉得我们这个警醒，第一个你可以去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刚刚提到比喻有三个功能，让我明白天国的奥秘，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检视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第三个就是检视以后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应用出来，成为我们能够更像主的门徒，更愿意做主的门徒那样一个动力。这雅各书第一章的21节到24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淫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在所在用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23节，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23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相，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书第一章的24节这样讲，如果你听了听到但是不行道，就好像你在看那个镜子啊，你看了看了，哦，这个你知道我们看镜子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女生看镜子啊，有时候这个我们家有很多女生啊，我有时候这个看他们看镜子，要戴耳环，对不对？对准，对不对？那个戴上去，对不对？那个要看镜子，对不对？有时候是梳头，对不对？男生你知道大部分看镜子要做什么吗？刮胡子，对不对？哪个地方有没有刮，特别要拿刮胡刀的时候要看一下，对不对？免得刮到其他地方。那么或者打领带，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欢呼团体都要打红色领带，打领带。你要调整自己的一些事情。你看了这个镜子以后，我自己现在什么样子，我要变成一个新的样子。我有一件衣服有没有穿戴整齐，我的这个领带有没有穿戴整齐， 我的想要做一些改变，把这个改变改好。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听到但是他却不去行，他听了他好像看着那个镜子，圣经说就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有看等于没看一样。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讲到那个改掉我们一个坏习惯，我是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改掉这个开快车的习惯。你知道开快车绝对是不好的，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太太一直劝你，女儿一直劝你，妈妈一直唠叨，能不能改变你啊？不一定，对不对？有时候可以了哈。那个如果女儿跟我说，哎 ,Daddy, 你再开慢一点的话，我以后不坐你的车哈。我会想，你都不坐我车，你坐谁的车啊？你不一定会改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今天有个警察给你拦下来， Sorry, Mr, $200 ticket 给你，你下次就会想，$200, 不要跟自己的皮包过不去，不要跟自己的 check 过不去，对不对？你下次就会谨慎，对不对？你就改掉了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改一个坏习惯，不要等到那个神给我们 ticket 因为这个例子写在圣经里头，就是叫我们第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神已经给我们 ticket 了。给完 ticket 你还可以继续开车了，今天听完这个讲道你还可以明天继续生活，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些 action， 能不能把一些你的缺点改掉你有没有什么缺点不能改？你可不可以为神警醒，把那个缺点改掉？你可不可以为神的缘故更警醒？每天多十分钟祷告，每天多十分钟读经，每天想办法表现一件事情来爱上帝，每天想办法表现一件事情来爱你的孩子，每天想办法表现一件事情来爱你的兄弟姐妹，每天想一件事情来爱你的邻舍，每天不能只有想一件事情来爱你的太太，要想十件事情，每天想十件事情来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先生，为他做一点什么，来改变你原来的生活，原来的习惯。因为这些人在启示录当中他说到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我们这些人是神重价买回来，要归于羔羊。归于羔羊的人要天天警醒，每天做一点点改变。我们每天还是要，明天还是早晨起床，开车吃早餐，工作回家吃晚餐，你可以每天想一个办法，譬如说在吃晚餐之后跟太太跟孩子一起有一些15分钟半小时的一个分享，告诉他们你怎么关心他们，你怎么爱他们，你怎么为他们祷告，会做一件事情为他们改变，为上帝改变，为你的邻舍改变，为你的弟兄姐妹改变，让我们成为那位在那里有预备，每一天愿意等候神，警醒预备等候神的童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总是宽容我们，总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去改掉我们的缺点，让我们做一个知道这样一个天国的奥秘的时候，能够常常省察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每一天可以更像你，以至于我们 真的有做一些预备，我们预备一些油，预备我们与你的关系，预备我们与人的关系，预备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预备我们每天与你的关系中的祷告。谢谢主，愿主你用你的爱来爱我们，但是也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听了讲到或者是看了自己却转身就忘记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